静雅思听提醒听众，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，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38，作者金满楼。1915年5月9日，外交总长鲁征祥、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吕本将21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志义，这危机暂时化解。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，当时我心感凄凉，有一种亲弟降表的感觉，国耻面前，凡我国人自当身同感受。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，但若把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，两者还是有嚣壤之别的。在4个月的艰苦谈判中，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5号要求，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4号删除，改由中国自行声明。第3号中的2条删除1条，第12号中的11条，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本课税需得日本领事之同意，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。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，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，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12条。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，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。譬如允许南满、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的商租权问题，聘请日本顾问主问题，袁世凯就曾说，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。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，我虽然用他，我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，至于顾不顾问不问，全却在我，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。这袁世凯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，那这次是否有效呢？后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曾这么说过，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，一步不敢出附属地，至于日本人向中国人购地租地问题更是谈不上。据说是因为袁世凯暗中制定了惩治国贼条例交给东北地方官员，所以日本人根本就买不到也租不到地。至于那些受聘的日本人员，他们也表示，我等名为顾问，其实绝无人顾也绝无人问。这里有个人需要重点提一下，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。张作霖马匪出身，后来投入军队，民国初年只是巡防营某路的统领，但21条签订以后，袁世凯曾秘密派段芝贵去了几次东北以后，张作霖的势力突然大增，并从德国洋行购买了大量的军械，并声称只要有我在，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。而日本人想在南满、东蒙开发产业，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挠而极少施行。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，两个人都是枭雄，重权术，轻条规。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。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，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，每次张作霖来，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里接见，而张作霖当时只是27师的师长，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。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，也是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。这话说回来，对付日本这种虎狼之国，必须用张作霖这样的枭雄人物。 袁世凯在这方面还算是有用人之名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，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，他们不断呼吁中央绝不屈服日本压力，而总统府里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，一时间民情沸腾，有抵制日货的，有毁家纾难的，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，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们、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，坚决反对签订21条。在长达8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，日本成为过街老鼠，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，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。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，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要求，弄得臭名昭著，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，为天下笑。不仅如此，大威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21条，结果导致了日本所认为的外交失败而下台。接任首相的寺内正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，大威内阁向中国要求21条，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，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。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，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，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99年等等，都是不可思议丧权辱国的。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，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，该条约疮具痛身，引为残憾，己则不敬，何由于人。我之积弱招武，是非旦夕，亦由于德薄能显，有以知之。其中的无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。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，双方实力对比来看，当时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算是可圈可点。后来历史学家们将21条认定为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，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。正如张学良在918事变后所说的，当年袁世凯应许21条时，我是学生，一腔热血誓死反对，乃至20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。毕竟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，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，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说的全盘接受21条。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，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，而非卖国性质。特别要说明的是，笔者并非有意为袁世凯等人喊冤抱屈，乃历史评判需以事实为基础，如果仅从中间之价值判断，难免脱离事实之真相，对历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。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，参与谈判的曹汝霖、时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在五四运动时被爱国学生所追打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所谓弱国无外交，弱国的外交人员更是在火上烤也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，如黄兴、陈炯明、柏文蔚、牛永健、李烈钧等人，他们在国难面前非但没有乘袁之危而共同导袁，相反他们却选择了公开呼吁同志暂停革命 一致对日。当时因政见相异而与孙中山一度失和的黄兴，也拉下面子亲自写信给孙中山，劝他暂时放弃讨袁工作，免为日本所惩。这才是真正的爱国革命者，而非一味的捣乱革命者。话说回来，倘若袁世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痛定思痛，卧薪尝胆，奋发向上，那十年之后再与日本兵刃相见，也堪称知耻近乎勇。但可笑又可悲的是，不出一年，国耻未洗，国事未兴，袁世凯却已将自己的发愤之言忘得一干二净，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搞什么帝制复辟。到那时，哪怕袁世凯暂时能黄袍加身，最后也不过是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，那就不是知耻，而是忒无耻了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1913年11月初，在国民党被解散以后，国会因为议员人数未过半而瘫痪。袁世凯又在11月底搞了一个政治会议，表面上是作为自己御用的咨询机关，实际上是想用它来取代国会。果不其然，国会在一个多月以后也被解散，议员们通通被赶回老家。袁世凯搞的这个政治会议并不是选举产生，其中由袁世凯指派10人，国务院指派4人，各省各部各派2人，总名额是80人。这80人中大多是前清的旧官僚名流或立宪党人，如杨度、杨士奇等，其中也不乏原革命党人，如孙玉军等。而前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京西则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会议议长，张国干为副议长。袁世凯和国会最初的冲突主要是制定宪法问题上，因此在政治会议成立以后，袁世凯也想将它变成一个造法工具。但政治会议的性质是咨询机关，有点类似于前清的资政院，最多只能研究研究政策，提供点政策参考之类的。如建议将国会和地方议会解散，便是出自于他的手笔。因此他们便建议袁世凯组织一个临时的约法会议，来专门从事增修约法一事，也显得名正言顺。袁世凯觉得这个建议还算可行，于是又在1914年3月18日召开约法会议，以孙玉军、施予为正副议长，准备在袁大总统的指导下制定一部新约法，以替代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流产的天坛宪草。约法会议总共有57人，在经过一个半月的忙活以后，便在当年5月1日公布了一部新的中华民国约法，姑且称之为袁纪约法。这部新的根本大法对原来的体制做了重大修改，立法机关由原来的参众两院改为1院制，即传说中的立法院。因为袁世凯到死也未曾组织过一届立法院。鉴于组织立法院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，因此在立法院未建立之前，就改由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。参政院的院长为副总统黎元洪兼任，副院长为汪大燮，参政员73名。而之前的政治会议也就寿终正寝。各位，参政院和立法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，立法院乃是通过选举产生后行使立法职能，是民众的代议机关，而参政院的诸公则是由袁总统钦定， 实际上是以咨询机关的名义代行立法权。你说这参政院有用吧，它不过是个御用机构，但你要说它没用吧，它还实实在在制定了数十种法律，譬如森林法、出版法、国籍法、著作权法等等。这些法律可都成了后来几个政府制定新法的蓝本，即便是和现在的法律相比，也已是相差无几。参政院所制定的法律中，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1914年底制定的那个大总统选举法，那简直就是中西合璧又奇形怪状，助纣为虐且为虎作伥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这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。
我很喜欢林达的文章，像我这样的人多吗？
用布谷关注林达，所有听众对林达文章的点评第一时间送到你的面前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